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3月5号到3月1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西班牙抵制中共干扰，神韵圣库加特连场受庆。2025年3月5号的下午和晚上，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在西班牙圣库加特德尔巴列斯的圣库加特剧院上演了第三场演出，票房完全受庆。西班牙政要表示，从票房就可以看出观众多么喜爱神韵，这很好地抵制了中共的干扰。据主办方介绍，在加泰罗尼亚地区，中共加大了对神韵的干扰。演出之前，中共领事馆人员跟圣库加特市政府人员见面，进行施压。中共还给圣库加特剧院一连发了3封信，目的都是要求取消神韵演出。然而，中共并未得逞。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剧院，都抵制住中共的压力，并果断拒绝中共的无理要求。
政见新闻：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周二3月4日，第58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14次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法轮功修炼者丁乐斌代表受威胁者协会在会上发言，他呼吁中共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并敦促联合国调查中共对海外法轮功学员和所有人权捍卫者的跨国镇压行为。本次会议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副主席塔里克·穆罕默德·阿里富尔·伊斯兰主持，历时3个多小时，数十位代表上台发言。丁乐斌在会上说，自1999年7月以来，中共政府一直在进行系统性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直至2024年12月31日，已确认并详细记录了1167名法轮功修炼者的死亡案例，仅在2024年就有164起死亡案例被记录，还有7起死亡案例。他的发言一度被中共驻联合国代表宋长青打断。宋要求人权理事会副主席停止这位发言者丁乐斌的发言，但丁乐斌要求继续。他说，我要求继续，因为中共政府正在散播一些讯息。会议主持人伊斯兰认为丁乐斌的发言是合理的，可以继续。
美国会参众议员再次推出法轮功保护法案，作者吴瑞瑞。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再次推出法轮功保护法案，该法案将对那些强摘器官的主谋和共谋实施制裁，特别是针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器官牟利而按需杀人的罪恶。法轮功保护法案也要求美国国务卿向美国国会报告中共的器官移植政策和行为。本次的法案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和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分别在2月24日和3月3日在各自的议院推出。该法案规定的美国政策是：一、只要中共仍然掌权，就避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器官移植领域合作；二、采取适当措施，包括启用制裁，终止中共以国家力量支持和推动的器官摘取运动；三、与盟友合作，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与国际社会协调，启动因阻止中共器官犯罪而必须实施的针对性制裁和签证限制等项目。
70天旅途，德国老人在印度乡村学校弘扬法轮功。据民慧网最新报道，2024年德国法轮功学员克里斯蒂安娜·泰西在70天的旅途中， 在印度偏远村庄的学校里举办了27场讲座，向师生们传播法轮功，深受学校欢迎。这次经过长途跋涉，克里斯蒂安娜去了印度东北部的卡林蓬、西京、塔克达、拉玛哈塔和大吉岭等地区，讲座举办得顺利，所有学校的组织者都向他颁发了感谢信，表示支持法轮功及其以真善人为核心的价值观。克里斯蒂安娜来自德国，出生于1951年，21岁时第一次到印度旅游，后来周游了55个国家，最后在印度定居，至今在那儿生活了30多年。2002年8月，他在印度最北部的拉达克的列城镇的一个妇女节上，看到有人在表演法轮功功法，随后他买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渐渐走入了修炼。2023年7月，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克里斯蒂安娜告诉记者，自2010年他已在印度的150所学校举办了介绍法轮功的讲座。当问到他为什么要去学校传播法轮功时，他说，这个功法向人们展示了宇宙生命的奥秘，真善人给人们指出了一条返本归真之路，这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修炼文化的精髓。所以他心生一念，向印度民众，特别是学校的师生传播真善人的美好，告诉人们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在藏族学校传播福音。在他2024年十周的旅途中，克里斯蒂安娜去了卡林蓬的多所学校。卡林蓬是位于印度西孟加拉国邦喜马拉雅山脉的丘陵地带，海拔4101英尺，曾是印度著名的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连接着印度、西藏和中国。他在那里的一所藏族学校举办了3场讲座，当时正值考季，但大多数的师生都来参加了。他讲述真善人原则，教他们功法，赠送学校图书馆许多法轮功书籍及相关资料。学校十分感谢他无私的奉献和慷慨，说他的讲座让学生们了解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并提高了对气功修炼的认识。之后克里斯蒂安娜去了西京，那是一个多民族的印度邦，北接西藏。他被人介绍去了西京拉翁拉的一所藏族学校，举办了2场讲座。他收到了校长的感谢信，信中写道，我们所有的教职员工和学生都非常高兴能够学习法轮大法及其功法，真的非常享受其中。法轮大法的主要目标即在全世界传播真善人理念，受到了我们师生的高度认可。克里斯蒂安娜告诉大纪元记者，藏族学校的学生很容易接受法轮功，他们的信仰中也有真善人的伦理道德，而这个民族本身长期遭受中共的迫害，对于中共迫害法轮功，他们深有同感。他还曾教藏族学校的学生们唱法轮大法好的歌曲，学生们兴趣十足地用中文唱，并热烈地鼓掌。每当他回想起这一幕幕时，他的内心总是很感动。校长，感谢法轮大法的精彩讲座。克里斯蒂安娜在风景如画的大吉岭山城举办了多场法轮功讲座，她去了一所女子学校，她曾于2002年在该校举办过讲座，当时校长因为繁忙未能参加，而这次全程参加了第一场讲座。讲座结束时，学生和教师们陆续离开，但校长迟迟不愿离去。克里斯蒂安娜邀请他观看一部短片，为什么他们杀害了我的爸爸。该影片讲述名叫法度的法轮功学员的故事，他爸爸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杀害。校长独自一人静静地在偌大一个大厅里专注地观看影片。之后校长写了一封感人的信，信中写道，我们衷心感谢您带来的关于法轮大法的精彩讲座，感谢帮助我们理解法轮大法的原则和益处，我们非常感激这一机会。法轮功的深远影响。 克里斯蒂安娜所到之处，法轮功的消息在当地民众中口耳相传。他说，有一天我在外出途中，一个男孩跑过来告诉我，他在学校参加了法轮大法讲座，并将此事告诉了他的母亲。后来他母亲在网上查阅相关信息，并开始每天早上自行学练法轮大法功法。许多人在学练法轮功后无比喜悦，感到身心焕然一新。在一所学校的一场讲座之后，一位协助克里斯蒂安娜的老师告诉他，练功时剧烈头痛完全消失了。许多学校的校长都认为法轮功对学生们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西京的一所学校校长在感谢信中写道，看到法轮大法讲座给我们的学生带来的热情与喜悦令人欣慰，学生们不仅理解了这些价值观的重要性，还学会了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践行它们。塔克达的一所学校超过150多名学生参加了讲座，校长写道，法轮大法是一种崇高的修炼方式，通过一系列温和的功法和打坐来疗愈受创的心灵。他还致力于弘扬真善忍的理念。在当今竞争激烈的时代，一个受创的心灵就如同一匹受伤的马，被迫与他人竞赛。因此法轮大法是一种极好的方法，能修复受创的心灵，尤其对学生们。克里斯蒂娜说，校长们对真善忍的原则有着天然的认同感，他们深信这些价值观能惠及孩子们。在整个旅途中，如同他以往的传播法轮功的旅途中所经历的，克里斯蒂安娜要克服许多阻碍和困难。他所到之处偏远，天气恶劣，路段具有挑战性，有时连日大雨，路面湿滑，但是人们以各种方式帮助他，使讲座顺利举行，并帮他推荐和联系学校举办更多的讲座。克里斯蒂安娜表示，当看到印度乡村的人们积极响应法轮大法及其普世价值观时，他深受鼓舞，这也是他走向偏远的村庄传播大法福音的动力所在。这一切无不让他充满希望。
两位离异女同修对前夫的不同态度，作者大陆弟子。本地有好几个女性离异同修，交流中有不少对前夫有怨恨情绪，多数是同修进去后丈夫又找了女人。修炼人怎样看待这事呢？下面举两个例子。例子一， A 同修被劳教后，丈夫说，我等你出来，每月来看你一次。头两个月丈夫还来看她，可第三个月就不来了。后来知道丈夫跟别的女人过日子，把她甩了。丈夫找的女人 A 认识，相貌跟她差远了。她出来后对丈夫很怨恨，在诉说不平时，不少同修也跟着 A 一起不平，认为她丈夫太差劲。但 A 很精进，三件事从没落下，周围同修很佩服她。可几年后 A 患乳腺癌，他向内找，不知漏在哪儿。熟悉他的人也疑惑，他这么精进，咋会出现这么大病业关呢？这期间又发生一件事，前夫那个女人弃他而去，前夫母亲让 A 的孩子给他过话，能不能恢复关系？ A 态度坚决，不行。事情明摆着，他在里面时丈夫雪上加霜，现在没路了，想重归于好。有点骨气的女人能跟这样的人过吗？而周围同修也是这个认识，不同意 A 恢复。一提起 A 的前夫，大伙儿都没好感。多年来 A 的周围同修一直是这个认识。例子二，同修 B 被劳教后，丈夫在外面租房子，又找个女人。 B 回家后房子破旧， 院子杂草丛生，屋里灰尘很厚，必找亲戚修房子，收拾屋子，总算像个家样。10岁儿子自他进去后一直在娘家，见他回来委屈地哭了，爸爸不管我，跟别的女人好了。必安慰孩子，之后去找丈夫要点钱，打点眼前事。他进去前家里有点存款，就算离了也应该有他一半。可丈夫脾气暴躁，钱一分没给，还大骂他一通。必没说啥，默默回家了。他出去打工，挣钱供孩子上学，逐渐日子也好起来。大约2年后，她丈夫患脑血栓，钱花没了，人也倒架了。那女人一看她这糟糕样子，弃她而去。她丈夫勉强能自理生活。必听说后，二话不说，每天在打工之余，给她做饭，收拾屋子。有的亲戚说，你咋这么没骨气？最难时她抛弃你，她现在这样了，是自作自受，管她干啥？必说，大法让我为别人着想，我不能不管他。个别同修也说，一报还一报，让他清醒静一下也好。可必不离不弃，每天伺候丈夫，管孩子上学打工，非常忙，学法练功也没停。后来丈夫完全不能自理了，得有人端屎端尿，必打算把他接到家里来。儿子不同意，说啥不让。必说，孩子，妈是学大法的，她可以对妈不好，妈不能对她不善，妈要不管她，她命就没了，那样做善吗？孩子没再说啥。必把丈夫接回来后，丈夫脾气仍然暴躁，挑吃挑喝，动不动就骂她。必心想，法是慈悲的，但威严同在，不能让她造业。她严厉地说，我要不是修大法，会理你这样人吗？你干的事能摆到桌面上来吗？是大法改变了我，师父让我对别人好，你难道不惭愧吗？她丈夫蔫了，再也不骂她了。必每天学法时，也让丈夫一起学。上班走前，嘱咐丈夫一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练功时，也让丈夫跟着练。渐渐的，丈夫身体在好转，能走了。必出去贴真相粘贴时，搀着丈夫也一起出去。再后来，丈夫身体越来越好，最后完全恢复了，也走进了大法修炼。必在讲这段经历时，在场许多人都落泪了，有的泣不成声。我当时也心里酸酸的，我想，如果 A 能像 B 这样再往前迈一步，那是跨上一个多大台阶。他身体病业假象也会很快好转。修炼人不是你做多少事就能提高多少，心性提高才是关键。如果能突破人的观念，不把丈夫看成是丈夫，看成是众生，把对丈夫的恨、不平、吃醋等人心，看成是旧势力强加的假我，突破就容易。很多人都卡在这儿。另外，周围同修在这件事上，不要用人心宽慰和同情同修，不要顺着同修说，要在法上鼓励同修，往前迈一步，再迈一步，修去怨恨才有慈悲，放下自我才有提高，能把丈夫救了，才是大法弟子胸怀，才是师父所要的。今年神韵最后一个节目，有一个细节很感人，那个打大法弟子的警察腿摔坏了，大法弟子背起他时，他还很劲打，有多邪恶。可被打的大法弟子无怨无恨，神情坦然，肢体语言是，我就是对你好，就是要救你。善心是能感动人的，警察的拳头落不下去了，最后他成为大法群体中的一员。我悟道，神韵最后节目中这个情节是让大法弟子在修炼最后时刻，胸怀和境界都要达到这种状态，这是新宇宙生命状态。
休去怨恨，柳暗花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和丈夫结婚以来，由于他脾气不好，所以我们经常吵架，什么都看不上我。在家里我是横竖都不是，在他眼里我还不如一根草。90年代初，因为他在外面拍牌输掉3万多，他开的工资还不够他拍牌的，花光了就跟我要，不给就和我打架，根本不管我和孩子的生活，被他气得吃不好睡不好的，真是伤心，就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就想和他离婚吧，心里这个苦啊，觉得活着都没意思。当时他在我眼里就是个狂妄自大、霸道不讲理、自以为是、暴脾气，就像个地雷，碰不得，一碰就得炸的这么个人，弄得我是身心疲惫。由于心情不好，我整天愁眉苦脸，苦不堪言。因为总生气，一到晚上就睡不好觉，身体瘦的不到90斤，见到我的人都说来阵风都能刮跑了。第一部分，喜得大法。96年末，我喜得大法，每天都沐浴在佛光普照中。记得刚开始听师父录像讲法不一会儿时，就困得睁不开眼睛了，躺下就睡着了，可是耳朵却一个字不落的在听法。师父讲完了，我也睡醒了。通过学法才知道，是师父在给弟子净化身体，调整脑袋。因为长期睡眠不好，导致脑神经也不好。自那以后，我晚上躺下就睡。通过学法，我的整个世界观都发生了转变，不但心灵得到了净化，身体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从此明白了人来世的真正意义，就是修炼自己，返本归真，返回自己美好的家园。修炼不长时间，我就达到无病一身轻了，那个喜悦之情别提多高兴了，就像走失的孩子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可是前些年由于学法少，悟性差，又不会实修，因此走了不少的弯路，跌跌撞撞走到今天，知道自己是个不争气的弟子，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一直看护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带我走到今天。我走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真是用尽人类语言也无法感恩师尊对弟子的慈悲救度。第二部分，婚变及改变。08年，我也在自家开了一朵小花。那时由于丈夫受僵尸流氓集团造谣欺骗，他不支持我练功，我做资料都是背着他，等他上班以后再做。可有一天他突然提前回家，看到床上的打印机和资料，一下子就火冒三丈，提出离婚，而且限我几天内从这个家搬出去。我就和他商量，等找到房子再搬都不行，没有商量余地，没办法，只好先住到姐姐家。正好赶上39天，天寒地冻的，他开着车直接就把我送到姐姐家。姐姐看到这情景，气愤地说，你们家可真行，大冷天把人撵出来。他听了也没吱声，转身就离开了。就这样，我被净身出户，离婚了，一无所有，只带几件现穿的衣服。离婚后我们就再也没联系，他也不让我见孩子，担心连累他们。一直到2022年末的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姐姐说要找我，和姐姐要我电话号码。姐姐生气没理他，他又找到我小妹，小妹不但没给，还好顿说他，当时你把我姐撵出来时分文没有，兜比脸都干净，就这样都没有给他电话的。到后来他又找到我吴姐，吴姐问找我什么事，他才说儿子出事了，用手机玩虚拟币被人骗了20几万，银行要起诉他，他没钱还，想卖房子还钱， 卖房需要我的签字。就这样，吴姐把经过告诉了我，问我怎么办。我说，那就把电话给他，我明天上午就到房产大厅把字签了，先把房子卖了，把钱还上再说。第二天手续都办完时，接着他告诉我，卖了房子他也没地方住了，只能先住在儿子家。第三天早上，他又打电话和我说，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可肚子还是鼓鼓的，一敲嘣嘣响。我一听知道是因为儿子这事儿气的，就和他说，在家等着，我过去给你做饭。到那一看，家里已经乱糟糟的不像样了，沙发套、被套、床单、枕套都很脏。我就一边做饭一边收拾着家，把该洗的洗了，该换的给换了。我这边一边干着活，一边这心里想着，有事找到我了，我有事时你们都哪儿去了。因为我与他离婚后的第二年为做大法资料被邪恶绑架，冤判三年半，出狱后不长时间，社保又扣了我的工资，还反说我欠社保81000元，没有了工资还得在外面租房住，没办法，只能出去打工养活自己。最难时都是我家姐姐和小妹帮我度过了难关。当时儿子知道这事，还给我送了1000元，并说不要让他爸知道。其实他爸是知道我当时的情况的，又想儿子和你生活在一起，你不但没带好他，还出了这么大的事。他自己在这期间还找过两个女人。想到这儿，那个心里这个气呀，埋怨的心就起来了。他一听就火了，大声说，你走吧，我们不用你管。听到这话，我那个心就更不是滋味了。后来我往家走时，就开始反思自己，到底是什么心在作怪，是自己心里这么不平衡，是妒忌心，是怨恨心，还是利益之心，还是有情没放下。在这之前，自己觉得这些心都已经放下了呀，当面对这件事时，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来对待身边所发生的事与人，这不是混同于常人了吗？这些年不是白修了吗？感到无比惭愧，没到关键时刻，没做到向内找自己，还在心生抱怨，向外看，没有真正实修自己，这哪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啊？看师父各地讲法释义，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碰到不高兴的事，碰到使你生气的事，碰到个人利益、自我被撞击时，你能向内看，修自己，找自己的漏。矛盾中，你就是无辜的也能这样。哦，我明白了，我一定是哪儿没做好，就是真的没错，也可能是以前欠下的业债，我把它做好，该还的就还。不断地碰到这样的问题，不断地遇到这样的事情，不断地修你自己。那么如果修炼人这样看问题，用正理修自己，你们在常人中碰到的不高兴的事，是不是好事呢？你要想修炼，你要想脱离三界，你要想返回你原来的地方，你要想救度你那一方世界的众生，你要真的是在助师正法，这不是给你提供方便，这不就是叫你真正的修自己吗？你碰到那些不好的事情，不就是给你铺路呢吗？你为什么不高兴呢？学到这儿，我心中豁然开朗，这不就是师父给我安排修炼的路吗？师父都把路给你铺好了，叫你往上走，你还不走，还在这儿用人念人心去埋怨人家，一手抓着人不放，一手又抓着佛不放，人心不去，你怎么能修炼上去呢？我找同修交流这事，同修说，你去帮助他时，你得任劳任怨，无怨无悔的。我对自己说，我是修炼人，得按大法标准要求自己，不能和他一样啊。即使他对我不好，我也得用大法修出的慈悲善念去包容， 去圆融他。也许是我前世欠他的，用这种形式把这个债给还了。想到这儿，心里一下子没了怨气，心里也平衡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五》中说，要知道原谅别人，体谅别人，要知道互相帮助。我得按照师父说的去实修自己呀。他现在是最难时，我得帮他。天冷了，我给他买了两套保暖内衣、外衣、羽绒服、衬衣衬裤、鞋，给儿子也买衬衣衬裤、羊毛衫和裤子。虽然我的钱也不宽裕，宁可省下来帮他们渡过难关。不久后，他的腰开始疼，疼得走路都困难，就住医院治疗。这样一来，我又跑前跑后照顾他。他没有想到的是，我能这样不计前嫌，对他这么好。他感激地说，谢谢你啊，我以前对你那样，你还对我这么好。我对他说，你不用谢我，要谢你就谢我们师父吧。是师父教会我怎样善待他人，如何做一个好人的。今天要不是修大法，我是不会做到这一点的。等到出院那天，他又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谢谢你像太阳般的温暖照顾我，你的心像月亮一样明净地对待我，鲜花怒放。那意思是送我一束鲜花。在这期间，我还给他讲了真相，有时还给他念师父讲法，因他在720前也练过几天功，后来因为一些琐事就不再练了。师父也讲过要把掉队的学员都找回来，所以我总想把他找回来继续修炼，可他一直听不进去。这次因为腰椎盘突出不能走路，住院做手术，在我去照顾他的第二天就跟他说，你要想真正好病就好好修炼吧，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去病。心里不停地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回他听进去了，每天心里念着九字真言，同时看着720之前师父的各地讲法。一天中午给他送饭时，他哭着和我说，刚才他朋友来看他，和朋友说到我对他照顾这么好，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况且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夫妻关系了，人家可来可不来。谢谢你，我这次回家什么都不干了，我就修炼自己。我说，好啊，你说话算数啊，男子汉大丈夫要一诺千金。住院回家后，他学习转法轮，还有720之前的师父的各地讲法。我又跟他说，你必须得把你那几年所说所做的有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写个严正声明，全部声明作废才行。他说，好。他现在有时间就看书练静功。有一天他到我家时，我就给他念了学员写的交流文章，去掉怨恨心。他说，我原来对你有怨恨心。我紧接着说，是不是都恨死我了？他说，嗯，但现在一点也不恨了，有时还想你。听到他说这话，我心里都替他高兴。我知道是师父的大法化解了我们之间的怨缘，这个生命已经得救了，真得为他高兴。同时感恩师尊的苦心安排，让我在这一关一难中既提高了心性，又把众生救了。谢谢师尊，叩拜师尊。在修炼的路上，我知道礼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我会努力做好，严格要求自己，在当前法难中做好助师正法，救度更多众生，勇猛精进以报师恩。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对发正念的一点理解，作者云海。大法弟子无论做什么，邪恶一定会在那条路上干扰你，所以大法弟子要多发正念，清理那些干扰正法的邪恶因素。这是前段时间自己悟到的，今天饭后忽然悟到，原来师尊早就讲过这个法理。师尊在经文《精进要旨》《道法》中告诉我们，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大法弟子往往都有一些长时间没有走出的磨难，要么是经济上一直困顿拮据，要么是身体上长时间处于病态等等。为什么这样呢？都是没有把自己当作神来看待，都是认为自己是一个人，这样就会被人的理困着，神的一面也无法发挥正法的作用。不要把自己当作常人来看待，自己是大法弟子，是有能力的。师尊在20年讲法中告诉我们，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我悟到，当自己出现奇迹的时候，一定要明白是法的威力，而不是人世间的巧合。这也是在从人中走出来，因为法在改变一件事时，是不能让大法弟子看到神迹的，都是以人的那种形式出现的，看上去像是巧合，其实不是，就看大法弟子悟不悟。大法弟子发正念威力巨大，却是以人间的形式出现的，其实是大法弟子发正念改变的。一点了解，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用心学法是大法弟子必须要做到的。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回想自己这20多年的修炼过程，遇到的每一关每一难，要都能在法中归正自己，只有多学法。在转法轮中，师父已经把我们在修炼过程中遇到各种关难，以及大法弟子从人修成神的法理都讲给了我们。只要能静心学法，多学法，学好法，正念正行，遵照大法去做，每遇到问题向内找，在自己的这颗心上下功夫，就没有过不去的。一、坚持学法不放松。回忆1999年720以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从那天起，我和女儿同修，还有邻居同修，三人组成学法组，坚持每天面对面学法，直到那位同修搬家，我和女儿同修继续坚持学法练功。在这期间，派出所警察和610人员每天都多次来我家骚扰。有时警察来敲门，正赶上我俩在学法，我们就照常的合上书去开门。开门后，经常是3-4个警察闯进来，直接走进屋里说，现在政府不让练法轮功了，把书都交出来。还问我说，你为什么要练法轮功？我回答他们说，有2点。第一，修炼法轮功 让我知道了做人的道理，修真善人没有错。第二，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修炼前，公司里的东西，只要是家里用得着的，我都不花钱去买。亲朋好友有需要的，我还帮他们拿去用。现在我家里用的钢锭，我指着墙上的钢锭，一毛钱一个，我都是自己花钱买的。过去这些东西我从来都没花过钱。还有，我有严重的肩周炎、心绞痛病，修大法后，这些症状都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老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现在我无病一身轻，通过学大法明白了做人的道理。这么好的大法，政府说不让练了，我就不练了。我希望你们看一看《转法轮》这本书，了解一下法轮功。这么好的功法，我相信不久将来一定会再一次在社会上红传的。你们不了解法轮功，如果你们了解了，你们就知道它有多好了。在场的警察都不说话了，停了会儿。其中一位警察说，我们在执行政府的命令，政府说的有他的道理。他们走了以后，我和女儿同修两眼对视，异口同声说，你想什么了？他们看不见，指床上桌上放的大法书，他们真的没看见。接触的多了，后来我们这边的片警告诉我，他妈妈也修炼法轮功，大法书他也看过，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关注明慧网。那时我家没有计算机，他一个人来时还给我介绍明慧网上一些交流文章。那时我和女儿同修心里都知道是师父在保护着我们，我们俩人没被绑架，是师父一直在保护我们。二，背法中，理解法中更深层的内涵。来到营救平台已经8年多了，参加集体背法现在已经是第14遍了，因为我们大组小组学法和平台集体背法时间有重叠。我把转法轮中每一讲每个自然段有多少页整理成一个文档，把集体背法落下的部分记录下来，找时间补上。记得背法第二遍时，有一次在背法中背着背着，我不知不觉地进入了那种整个人被大法包容着的状态，在练静功时都没有过的那种状态，融入法中，知道是师父给我显现我所在层次更深层的法理，同化大法，那种深神合一的状态，我无法用语言表达，非常玄妙，非常舒服，真正感受到了师父的伟大与慈悲。当同修叫我，该你读了，我才从那个状态中出来。这么多年的背法中，这种状态我出现过2次。背法还可以加深理解法，特别是在遇到问题时，就会有师父的法打进脑子里。三，师父让我在病业假象中升华。去年4月的一天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的右胳膊没有知觉了，右手自己抬不起来了。我用左手把右手抬起来，左手一离开，右手就像面条一样巴搭掉下来。我当时首先想，我又做错了什么？怎么出现这种状态？我把头一天所做过的事，整个的过程想了一遍，没有发现做错什么呀。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呢？我不管它了，因为我每天早晨起来，首先得把一天的饭做好，孩子上班要带饭，家里人也得要吃饭。我试着抬手，怎么也抬不起来。我发现把手从身体中间直线伸上去可以，但是手稍微一歪，巴搭就掉下来了。起床后，我练了第一套功法， 右手抬到头顶做如来灌顶的动作时，吧嗒就掉下来了。但是左手一切都正常。练完第一套功法，我就去做饭了。当时我小心翼翼的还是把饭做好了，因为右胳膊不好使，做饭用的时间比平时长。吃完早餐就到了上线学法的时间，学法发正念，打电话，我也没有时间去管他。打完电话发完正念，就是我们这儿下午3点多了，我得去给先生热饭，因为右胳膊没知觉，那一天做家务非常慢。这件事我也没有告诉先生，也没和女儿同修说，我想自己的执着自己找，这里肯定有我要去的执着。家务活基本上都是我一人做，所以我做家务特别慢，也没被他们发现。到了晚上备法时间，上线和组里同修集体备法。以往在过关时静心学法，在学法的过程中就会悟到自己的执着，可在这一天学法备法中都没有找到根本的执着在哪里。备法发正念结束，我练了动功，实际就是左手在练功。睡觉前我心里跟师父说，我今天一天没有找到问题出在哪里，请师父在梦中点化弟子。结果一觉睡到起床，因为右胳膊问题，第二天只好早点起床做饭。在做饭时，师父的法打到我的脑子里，可是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叫不失不得，不能够全部都给你拿下去，你一点不承受，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引自转法轮，是师父的声音。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承受，我承受，该我承受的我一定承受。就这样到了晚上，我的右胳膊就好了。这一难虽然过去了，但是我一直没找到根本的原因。不久师父法难经文发表，师父说，其实我知道我们在救人的同时还有 15% 的业力没有消完，这是救众生20多年来留下的，这很巨大，我知道。后来在反复学法难经文中悟到，手一直在中间向上面伸直可以，可是一歪就掉下来，这不是师父在用病业假象这种形式告诉我，在修炼这条道路上要一直走正，不正就可能毁于一旦吗？在消病业过程中，师父给我展现了一举四得的法理，吃苦消业转化成德，心性提高转化成功，让弟子感受到了师父为弟子精心安排与付出，弟子感谢师父。这件事让我体会到修炼是严肃的，我们只有用心修炼，才能去掉各种不好的人心，不好的观念。师父给我们安排都是最好的。师父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的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如果你修不好，你完成不了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修不好，那救人的力度也就没有那么大。如果修得再差一点，那看问题想问题的方式都是用常人的思想，常人的想法，那就更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放松，不能掉以轻心。千万年亿万年的机缘等待，我们在历史上所承受的那一切都是为了今天，不能在关键时候把自己要做的事没做好。将来明白了，对你来讲，对你的生命来讲，简直是太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引自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学了师父讲的法，我更加清楚了，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救更多的众生。修炼中我的体会是，平时自己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对待，自己的每一思每一念都得符合修炼人的标准， 所以要多学法，用心学法，在遇到问题时就能想起师父的法，就能够把事情做好。四、结语，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唤醒我们神性的一面，让我们在这个道德极其败坏、世风日下的年代，有幸得到这万年不遇的高德大法。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万古机缘，从得法的那天起，和同修们在大法中修炼，在师父亲自传予我们的宇宙大法中升华，返本归真。我衷心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作为大法弟子，能在今天与师父在一起，就是我们最大的荣耀。只有按照师父要求学好法，做好三件事，走正修炼中的每一步，遇事都能用大法去衡量，才能不被常人社会的一切干扰。修炼是严肃的，修炼无小事。以上是我的交流，个人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指正。感恩师父，谢谢同修。
体会一目十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昨天晚上我准备整点发正念时，想北京是邪恶的老窝，是大魔窟，邪恶生命都是从这里出去的。有的同修的体会就提出了大黑管子输出邪恶，我身处北京邪恶中心，更应该在他的窝里清除他。于是我就专门集中精力针对他发正念，彻底解体邪恶中心的邪恶生命，炸毁他的老窝，炸毁向海外美国输送邪恶生命的管道，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然后念动正法口诀，发出强大正念，用大法神通销毁他，感觉能量很强。我发了将近半小时的正念，然后上网下载。这时我感觉有些困了，想睡觉呢还是学法呢？因为上午背法了，但想还是学法吧。我拿起书看的时候，发现看书的速度比平时快了很多，我想可能是最近加强发正念的缘由吧。紧接着我发现自己可以一眼看三四行，而且字字入心，就好像这几行的字一起装进了心里一样，一页法看四五眼就全装进心里了，和一行行静心学法时一样，而且字迹特别清晰，比我平时看的时候清晰很多。我当时只让自己的视野看三四行，如果看更多的行数，比如十行，应该也会是这样。我这时想到了一目十行这个成语，感到有些惊奇，就这样看了大概20页法，然后就回到了和平时看法一个状态了。以前对这个成语只认为是形容一个人读书速度快，却原来是一种功能。记得看过纪晓岚的一段故事，说他用船载书超重，他就一本一本的翻看，看完一本扔一本，后又把看过的书全部誊写出来。当时不理解怎么能读这么快，其实它具备了这种功能。我修炼28年了，除了当时得法时天目看到一些东西外，一直没有太直白的超常体验。这次体验我体会到了大法的奇妙。我来北京已经好几年了，一直没机会和当地同修形成整体，现在法难当头，身处邪恶中心，明白更应该加大力度除恶。我想如果北京的大法弟子全都精进起来，加大力度发正念，并在一个时间段一起发正念除恶，那一定会起很大的作用，彻底清除邪恶中心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 炸毁邪恶老窝，向海外输送邪恶生命的一切通道，让所有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之徒现世现报，让我们形成整体，在这正邪大战的紧要关头，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感恩师尊，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遇到问题是证实大法的机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都要与法联系在一起，用法来衡量。那么我们遇到问题就是证实大法的机会来了，因为大法弟子要与法同在。 A 同修最近胃非常不舒服，细想是不是因为自己这两天吃了放的时间过长的糖葫芦和一块肉了。家人们都指责他不该吃过期的东西，把胃给吃坏了。这种状态持续了大约半个月还没有好。他到学法小组来，一脸不舒服的样子，手捂着肚子。他和我们说了他的状态之后，有同修说坏了的东西不能吃，有同修说不对，那是常人的理，我们大法弟子不受常人因素制约，吃不坏肚子。有同修说是不是向内找找，有什么执着心啊。有同修说我们应该在法上看问题。师父讲为什么叫净白体呢，是他已经达到了绝对的高度纯净了，用天目看整个身体是透明的，就像透明玻璃一样，看上去什么都没有，会呈现这么一种状态。说白了，它已经是个佛体了。选自《转法轮》。我们的理解是，这是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之间的过渡层次的状态。正法都快结束了，在大法中修炼到今天，我们早已经出世间了，不真修的不算。我们的身体已是金刚不坏的佛体，完全是由功构成的了，只不过分子排列程序没有改变，哪能把胃吃坏了呢？学法快结束的时候， A 同修的胃好点了，可是还没有完全好。 B 同修就说我们一起帮他吧。 C 同修想起师父讲的法，我就这样想，你冷，你对我冷，你要动我吗？我比你还冷，我动你。众笑鼓掌，说你叫我热，反过来我叫你热，我把你热得受不了。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如果另外空间的生命执意要干扰大法弟子证实大法的话，我们就得正法，他让你疼，反过来你让他疼，大法弟子金刚不坏之体没有这个疼。等走的时候， A 同修的胃基本好了，身子也直起来了。我们小组同修一起面对 A 同修遇到的问题，我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我悟到 A 同修的胃疼，如果站在人的理看，是吃了过期的东西导致的。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看，是要去掉不舍得扔东西的人心。站在正法的角度看，是证实大法的机会。我们应该在法上看大法弟子的身体变化，证实大法，助师正法，不准旧势力干扰大法弟子证实大法。我也更深入地理解了师父讲的，除了新学员外，师父从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证实大法上来了。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一味的在个人修炼中找执着心，就没有做到师父要求的全面转向。就在旧势力用旧理安排的个人修炼的去人心中，没完没了的去人心，磨难不断，迫害不止，
无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们应该跳出人心来看问题，站在救度众生和证实大法的角度来看问题，才能真正的排除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以上是我们小组一起证实大法的经历，写出来和大家分享。
大法弟子不要执着邪党的灭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25年，随着川普的再次回归白宫，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正义势力对中共邪党的围堵力度在全面加强，世人对中共何时灭亡、如何灭亡很是关注。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大法弟子，也盼望着美国能够痛痛快快地把中共灭了。作为大法弟子，我们知道人世间的形势变化那是天定的，中共邪党何时灭亡那是政法形势的需要决定的，大法弟子对此无需操心，更不能执着。换一个角度讲，我们大法弟子知道中共邪党背后是共产邪灵，在这些年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中，又有无数宇宙中压下来的各色异形邪魔给中共邪党赋能。正法中师父让我们做好三件事，其中发正念就是用我们大法弟子的神通法力来直接清除中共邪党背后这些邪恶生命，这个责任是正法中大法弟子特有的，是荣誉和使命，也是其他生命包括美国等世间各民族以及这些民族背后对应的天体众神无法替代的。换个角度讲，这些民族背后的生命和众神还等着正法救度和大法弟子的正面帮助呢。2011年6月22日，我寓居在广州，在网络讲真相时，无意中在百度贴吧的一个角落发现一个匿名的神秘网友在现场报道，在北京某著名道观举行的为中共国祈福延寿大法会。从这位网友现场发出的照片显示，这场所谓的为中共国祈福延寿大法会规模空前，汇聚了中共邪党所能收罗到的众多道家知名法师。我立即意识到这是共产邪灵和宇宙中的邪恶势力在为中共邪党补充能量，而这些被中共统战的所谓知名道士法师，正邪不分，善恶不明，正在逆天而行，助共为恶。我立即针对北京发出强大的正念，集中清理中共邪灵和他背后的支持力量邪恶势力。当天晚上我刚刚睡着，就飞身到了一个广阔的宇宙空间，那里正在发生着一场激烈的类似电影《星球大战》中的正邪之战。一方是地上诸国诸王对应的天体中的护法和众神的舰队，一方是以共产邪灵为首的邪恶势力，征战在广阔的天宇惨烈地进行着。我看到其中以美国对应的太空舰队最为强悍快捷，其如同激光舰队一般的打击力量对共产邪灵派出的各种邪恶舰队形成碾压式的摧毁和打击。然而尽管如此，战争依然持续焦灼，共产邪灵的舰队队伍被消灭一批就快速补充一批，源源不断，似乎无穷无尽。我用慧眼观察，发现这种邪恶能量的补充来自上面一个非常隐蔽的空间，于是我纵身一跃，就飞入那个更高更广阔的空间。果然那里隐蔽悬停着一个无比巨大的邪恶太空母舰，底层空间消灭不尽的邪恶舰队都是从这个母舰派遣出来的。我飞到这个邪恶母舰的上空，
发现这个母舰类似一个智能机械生物，背部长着无数类似天线宝宝头顶的那些生物触角，这些触角不停地蠕动着，在接收和发出信息，指挥协调着底层空间的所有邪恶舰队。这个母舰非常的庞大，以致我从它的头部飞了很久，还没有看到它的尾部。我转身返回这个母舰生物的头部，心里生出一念，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我定睛用慧眼神通观察，立即找到了这个庞大母舰邪灵的元神所在。我双手一晃，一柄金光闪闪的盘龙双骨古剑闪现在我的左手。我迅速把双骨剑分持左右手，右手持剑深深刺入这个异形生物的额前，用力向下一拉，在一尺深处显露出了这个邪恶母舰的元神，是一条一尺多长的骨蛇。说时迟，那时快，我左手持剑迅速把这个骨蛇的七寸钉住，同时右手执剑从七寸处向蛇尾切下，把这条骨蛇一分为二。顿时整个邪恶母舰瘫软，母舰背部所有的指挥触角瞬间萎缩，底层空间的所有邪恶舰队也被以美国为首的正义舰队迅速围剿殆尽。第二天凌晨，那位在贴吧现场报道北京某道观为中共邪党祈福延寿的网友发出一张非常令人震惊的照片。现场主持这次祈福法会的某著名法师竟然当场能量散尽，羽化登天死了。我想起了我刚刚梦中那场惊心动魄的正邪之战，心里明白这个道士是逆天而行，遭到了天谴，被现世现报了。令人吃惊的是，这张道士盘腿端坐死亡的照片很快就被删除，这个网友关于这次事件的所有报道和贴文也被删除得干干净净。随后6月23日北京爆发了历史罕见的特大雷暴和大洪灾，史称2011年623大暴雨。写出这段十多年前的神奇经历，是告诉世人，中共邪党和中共国根本就不是什么世俗的政党和国家，它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篇首中开宗明义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人间建立的魔教。他宣扬的无神论是赤裸裸的谎言，他在面临被宇宙正义力量围剿的末日危机中，不惜迷惑、欺骗和绑架那么多无辜的世人，甚至宗教中的神灵为他续命延寿，为他陪葬。同时，我也希望这段故事能给大法弟子带来有益的正面参考。一方面，我们不执着于邪党何时灭亡、如何灭亡，另一方面，在人中看，这个外强中干的中共邪党似乎只有强大如美国这样的国家才能把其围剿灭亡。其实中共邪党之国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国家，它背后是几乎宇宙所有邪恶势力的支撑，只有我们大法弟子才有能力，更有责任把它清除。给那些参与宇宙正邪大战的各民族以及他们在天上对应的众神众生以真正的慈悲呵护和救度，是我们在清除邪魔救度世人，我们才是世人的希望和依靠，而不是相反。如果大量的大法弟子出现了这种认知错位和人心执着，会不会被邪魔装空子，从而把世人推向反面甚至毁灭的边缘呢？一点粗浅认知，希望大法弟子海涵交流。
整体接力发正念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心。我们地区在年前就形成了接力式的发正念，到现在已经十多天了，感觉效果很好，使我们每个同修都能够精进起来，知道自己的责任，完成自己使命，发挥法力子的作用。当我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后，觉得我地区也应该接力发正念，有这个想法后就和同修交流，同修也赞同，我就和一位80来岁的老同修分头行动。我先到了一个学法点，把《纽约时报》、公鸡师傅、神韵等大法项目说了一下，再把我们应该接力发正念这事和同修交流，几位同修都很支持，都毫不犹豫选择了晚上发正念的时间段。同修啊，让我们行动起来，有师在，有法在，才有我们在。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一个大法弟子，如果你的正念非常强，力可劈山，一念就做了。师父这样说了，实际正念的威力远远不止这些，一念即成。如师父在弘宁威德中讲，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弘宁佛主，谁知天地大，银河在脚下，乾坤有多远，转轮手中拿。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法中一粒子，我们有慈悲伟大的师父看护着我们，让我们神的一面神起来，发挥作用，思想思维别陷在人中。师父把一切神通都给我们了，我们要发出强大的正念，从宏观到微观，那一瞬间就把邪恶灭了。那我们24小时都有人发正念，邪恶就无处藏。如果我们都能够全球形成接力式发正念，那我们就能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师父在新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说，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心往一处想，都以法为大，都以修炼人自律，都以救人项目不受损害，走过难关才是修炼人应该有的表现。这是威德，因为这是你们必过的关。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是同心来世间，在这危难时刻，更应该同心协力，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默默圆融，形成整体，发出我们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助施正法，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能正确认识，心往一处想，拧成一股绳，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师父把威德留给了我们，都是我们大法弟子没修好，才发生起诉师父、龙泉寺、干扰神运和其他大法项目这件事。所以我们能有圆融不破的整体，那邪恶就无处躲藏，起诉师父这件事就会自消自灭，烟消云散，不存在了。通过这次接力发正念，我们的同修心性都有所提高，都能够积极参与，不太精进也精进了，都能够主动安排时间，尽全力发号正念。如有一位老同修身体出现病业假象，在练功的时候都是大汗淋漓，但他毫不犹豫地参加发正念，而且还选择在练功时间发正念，这几天发正念效果非常好，法轮在他眼前旋转，师父在鼓励他，他的病业假象也消一多半，而且又多发一个时间段。还有一位同修也选晚上11到12点发正念，学完法就回家了。这时又来了一位同修，也要发这个时间，而且非要发这个时间。等前一位同修再来学法点学法时，跟他交流，同修心性很好，说他要就给他吧，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我再选别的时间。这时师父就给他灌顶了，他身体发热，满脸通红。师父说，思想境界只要提高上来一点，自身的坏的东西已经去掉一些了。引自转法轮。还有一对夫妻同修， 本来他们已经选择了一个时间段，因有一个时间段没有人发，我们找到他们交流，希望他们能发这个时间段，他们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说明我们同修的星星位置在那儿呢。仅举几例，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也有的同修说能坚持多长时间，我有信心，我相信所有参与接力发正念的同修，他们一定能持之以恒，坚持到半雾灭、光明显、影自红萤那一天。我们全世界大法弟子行动起来，心往一处想，形成整体，圆融配合好，维护好师父和大法，让师父少一份辛苦和承受，多一份安慰。最后用师父红萤正念正行与大家共勉，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中走过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旧势力在历史久远年代就做了仔细的安排，甚至人的一丝一念都做了安排。大法弟子能在法上看，就能分辨出真正的正法理是什么，旧势力的安排就能被破除。 A 同修一直处于病业状态中，这样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十多年了。他老是认为自己修得不好，自己的身体还没被高能量物质代替，自己的业力大，欠的债得还，得消业，最近终于顶不住上医院了。这样的同修在我们周围陆续出现，正法都走到最后了，这么大的业力是从哪儿来的呢？师父讲，如果不为你们承担历史上的一切，你们根本上是无法修炼的。今天在个人修炼中几乎没吃什么苦，而你们生生世世造下的天大的罪业也没叫你们自己承受。选自《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在法中看，师父已经为我们承担了历史上的一切，如果我们在法理上不清楚，从而不自觉地要了那天大的罪业，是不是就在没完没了的旧势力安排的业力轮报中偿还业力，那一世还能修成吗？师父讲，欠债要还，所以在修炼的路上可能要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但是出现这类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害怕，也不会让你真正的出现危险。选自转法轮。师父在转法轮里举了一些大法弟子遇到生命危险的例子，但是都没有事。我们理解是，这些例子就足以证实了师父为我们承担了历史上的一切，只是让那件事情发生，真正的巨大业力在另外空间师父给我们承受了。师父只是利用这件事情给我们提高心性，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用的。还有，如果承认了自己的身体到现在还没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话，是不是就把自己局限在低层次上，就很难往高层次上修炼了？我们一上来师父就给我们推到很高层次上修炼，在低层次上不需要我们再练了。当我们身体达到无脉无血的境地时，身体就已经被高能量物质给代替了，哪里还是世间法的层次，是修炼初期的状态。现在正法都快结束了，我们早已出三界了，而且师父也早给我们三界除名了，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发正念除恶，助师正法，助师救度众生呢？但没有真正实修的除外。在我们的修炼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对旧势力的否定，而对旧势力的否定不是口头上，而是真正从法上去否定。在法理上明明白白地 知道师父给我们什么了，旧势力的安排错在哪儿，这样在法上看就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师父讲，那么作为学员来讲，在这场磨难中能够做到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你就能走过来。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以上是我们小组交流的认识，写出来和长期处于病业状态的同修交流一下，助师正法。
跟上正法，和法联系在一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把自己的思想和四五个大觉者连在一起的法。以前在学习师父的这段讲法时，觉得有点难理解，感觉和正法没有什么关系。最近突然悟到，正法时期，我们的思想符合了哪一层宇宙生命的标准，就会有那一层的感受，会有那一层的表现，就会受那一层法的制约。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过，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旧势力能够左右得了呢？因为呢，所有压进三界内的一切生命都是旧势力，他们形成一个屏障，我要特殊的做事情，他们会集中起来抵阻。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过，而构成人体的层层粒子都在层层空间中，那是你的整体，却非常的多。构成整个三界的粒子有多少层，人体就有多少层，就这么多。师父在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过，那么你修到哪一个境界中呢？你在微观的生命构成的那一部分就和那一境界是联系的，你再往更高修呢，你就跟更高联系着，就断绝了以下的所有层次的联系。因此大法弟子的身体和宇宙的空间层次是相通的。看看我们周围的同修，有多少同修在别人一提到常人层次的话题时，比如什么家长里短、柴米油盐时，仍滔滔不绝，不自觉地沉浸其中？又有多少同修仍在气功最低层次去病健身这一层次中徘徊，人心执着找了一大堆，但总也感觉去不完？个人体悟，师父为什么在转法轮中讲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是要我们不断在法中和更高层次联系，断绝下面低层次的联系。换句话说，也就是需要我们在正法中不断提高对法的认识，转变旧的、僵化了的观念，提高心性，同时救度我们所在层次中的那些众生，才能跟上正法进程。有一个面对面讲真相一直做得很好的同修 A， 近来突然碰到不少麻烦，讲真相时有人抓他胳膊不放，扬言要举报，送他去派出所。同修 A 摆脱纠缠后走脱，同修 A 老家祖籍的公安局给其亲人打电话骚扰，询问 A 是否还练功。同修 A 想发正念，免那些另外空间参与给其设难的生命，没想面子刚出，打印机突然红灯全闪，不工作了。同修 A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用以前的方式解决不了问题了，怎么办？是需要我进一步提高对法的认识了吗？另一同修 B 点他，你灭他们，他们不服气。师父在导航中讲，因为要恒定宇宙中一切众生他们心性所在的位置，从心摆放他们，就必须得使他们表现出来他们真正的心性标准，那么就不能让他们知道真相。整个宇宙所有的生命都不知道真相，他们把我当做了修炼的人， 所以他们才敢这样的干。同修 A 突然茅塞顿开，他们不知道宇宙中有法，不知道真相，大法弟子知道啊。于是静下来，在意念中与那些涉难的生命沟通，你们今天敢于这么干，是因为你们都不知道真相，不知道宇宙中有法。今天大法弟子告诉你真相，真善忍这种特性是衡量宇宙中好与坏的标准，选自《转法轮》。李洪志师父给弟子下了一套完整的修炼系统，师父给弟子安排了修炼的路，是主缘神修，主缘神德功。师父给弟子消业后留下的那些业力，是给弟子提高心性用的。你们安排的那一套在过去修炼中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在正法中就是严重的干扰和破坏。过去修炼都是修复元神，弟子自己吃苦消业，欠命还命，一事修不成。你们对于主元神怎么修一无所知，不管我与你们旧势力在历史上有过什么约定，比如约定在你们安排的磨难中修炼，也许在当时的旧法理中是绝对的对，但是按照今天正法的准则，都是不符合新宇宙标准要求的，这样的约定应该否定。李洪志师父讲过全部善解的法。什么叫全部善解？这个宇宙不行了，不行了是大家都不行了才毁灭的，是吧？他跟你有恩怨，他跟他也有恩怨，算了，谁的恩怨也别要了，欠了账真有还不了的，师父替还，大家统统的，谁也别要谁的账，谁也别欠谁的了。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希望你们都能去同化你们所在层次的真善忍大法，进入新宇宙，那是生命的希望。当同修 A 在法上提高认识，并告诉那些生命真相后，他发现打印机正常工作了，在出去讲真相时也顺利了，感谢他的世人多了，干扰和麻烦也没了。师父在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讲过，你们最伟大的是因为你们能够跟上正法。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过，你们是和法联系在一起的。遇到任何事情，大法弟子能想到和大法连在一起，不断提高对法的认识，提高心性，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个人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随笔，求来的祸。作者宇康。来到这个世上的人被磨去了一切前生往事的记忆，在无名的迷中，万般的苦中，慢慢养成了趋利避害，努力从现实中追求名利情，从而获得暂时的快乐和幸福的本能。作为一个人，对幸福的追求与向往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如果过于执着，甚至极度向往，不达目的不罢休，甚至是不择手段，那么到头来，万般求来的、要来的、争来的东西，给当事者带来的仅仅是那片刻的狂喜和满足，随之而来的命运急转，那满满当当的大祸端就随之而来。20多年前，我的一个同事曾经讲过他家的故事。他有一个弟弟，因为父亲是老师，所以对其要求很是严格，平时成绩也很好。可是由于高考的时候没有考好，又害怕又懊恼，想不开，喝农药自杀了。其实当时人已经咽气了，可是妈妈和奶奶不死心，跑到一个庙里去求低灵。就在他们求的时候，弟弟又活过来了， 全家人欣喜若狂。我那个同事作为一个常人都知道，活过来的其实不是他的弟弟，他弟弟的魂魄已经离开了，这是动物附体而已。在往后的日子里，这个附体弟弟疯狂且又暴力倾向，给他们家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特别是在父亲修炼了大法以后，由于邪灵害怕正法，这个被附体的弟弟是用各种办法阻止父亲修炼，差点就把父亲给打死。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就想，真的是不能求啊，特别是更不能向低灵邪恶去求。上面的这个故事涉及到的是一个孩子的生命，遭遇还值得理解和同情。可现如今，社会上那种对权钱、对情欲的刻骨执着的追求宣传，真的到了毁人的地步。有的人明明衣食无忧，却日思夜想要暴富，通过各种正当的、不正当的手段暴富之后，看似偶然的染上了毒瘾，落得家破人亡。世间哪有偶然的事呢？有的人明明妻贤子孝，家庭和睦，却心心念念想要寻找所谓的人间真爱，千方百计和所谓真爱走到一起之后，却发现自己已罹患不治之症，真爱挥手而去，只剩下自己孤影残年。就像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的，那个追求治病招来附体的那些人一样，本来以为给自己求来的是名利和幸福生活，其实最后的结果是被附体吸光精华，被成为植物人，这都是求来的祸呀。我也是如此，在我正值婚龄的时候，我特别特别执着想找一个长得帅的丈夫，因此拒绝了那些我认为不够帅的男孩。如此的执着已经是不正常了。后来别人介绍了我现在的丈夫给我认识，我的执着心终于得到了满足，非常想成就这段姻缘。我以为从此我就可以幸福的生活了，可现实是，这个我万般执着带来的人，甚至是哭着求来的人，给我的人生，给我的家人都带来了极大的苦痛，甚至可以说是灾难，一辈子的苦痛和灾难。如果不是修大法，我这一辈子肯定是毁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所以在修炼上一再讲要顺其自然，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经过努力就会伤害到别人，本来你生命中没有这个东西，可是在社会中本来属于别人的东西你得到了，你就欠了人家的。所以不要求，不能求，不逆命，顺其自然才是最好。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